你好，我是王立明，欢迎来到我的得道课程，给忙碌者的抑郁症医学课。在前面的课程里，我们从临床表现到心理学，到大脑结构和神经信号分子，再到神经环路，讨论了抑郁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接下来这两讲，我们要在生物进化这个最底层的层次上继续审视抑郁症。我们来试图回答这么一个问题：抑郁症这种疾病为什么会出现？既然它让人如此痛苦，那为什么没有在漫长的自然选择中被淘汰掉，反而如此普遍地存在于人类世界当中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偏转一下话题，看看另外两种常见疾病，癌症和糖尿病，它们又是为什么如此流行，没有在自然选择的漫长历史上被淘汰掉呢？我们先说癌症。癌症的本质呢，是人体细胞不受控制的分裂和繁殖。正常情况下，人体细胞的分裂繁殖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但是呢，如果它们通过基因突变获得了持续分裂的机会，而人体的免疫系统又没有及时清理掉这些叛变的细胞，癌症呢就会出现。从生物学上说，这件事儿就很难被完全避免。而现代人类社会的生活状态更是对癌症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均寿命的持续提高。寿命越长，人体细胞分裂的次数也就越多，获得基因突变的机会也就越多。而另一方面呢，寿命越长，人体免疫功能下降的也就越厉害，因此呢，癌症出现的可能性也就变大了。糖尿病的出现也有类似的解释。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人类的祖先长期面对的是食物匮乏，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儿的这种生活环境。为了应对这种挑战，人体发展出了一种好吃懒做的能力，遇到营养丰富的食物就尽量多吃，储存能量，能歇着的时候呢，绝不随便跑动浪费体力。这种能力啊，让我们的祖先熬过了漫长的进化史，但是呢，却在食物极大丰富的后工业化时代碰得头破血流。吃得太多，运动太少，直接催生了包括糖尿病在内的各种代谢疾病。你看，癌症和糖尿病这两种疾病都可以看成啊，是生物进化和现代生活的冲突。一套原本在进化历史上发挥过重要功能的生物学系统，在现代人类社会反而成了累赘，成了负担，导致了疾病的流行。从这个角度出发呢，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全世界癌症和糖尿病如此普遍了。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高，公共卫生系统更完善的那些高收入国家，癌症和糖尿病的发病率反而更高。和癌症和糖尿病一样，抑郁症呢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疾病。全世界有 3.5 亿抑郁症患者，一个人一生当中啊，患一次抑郁症的概率更是超过了 10%。 而且呢，抑郁症啊也呈现出了越发展越容易得病的趋势。在全世界，抑郁症在各个国家的发病率和各国人均 GDP 之间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于是呢，我们很自然会问一个问题，那抑郁症的发病能不能也放到生物进化和现代生活的冲突这个框架下进行解释呢？我认为啊，是可以的。和癌症、糖尿病一样，抑郁症啊，也有深刻的进化根源。在人类祖先漫长的狩猎和采集历史上，包括抑郁在内的各种负面情绪，对他们的生存繁衍意义重大。而这种重要的生存工具，在信息爆炸、场景快速切换的现代生活中出现了错配，就导致了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那听到这儿啊，你可能有点怀疑，抑郁症应该是明确的坏东西吧？它会给人的身心造成那么多打击，每年啊让上百万人结束自己的生命，它怎么可能有生物进化意义上的价值呢？当然，抑郁症确实是一种凶险的疾病，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抑郁情绪也就是一种暂时的、轻度的、可以自我恢复的情绪低落状态，几乎呢会在每个人身上出现。当我们遭遇天灾人祸、亲人离别的时候，生活和情感遭遇挫折的时候呢，出现抑郁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除了抑郁情绪之外，我们还经常啊会被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击中，做自己不熟悉的工作会紧张，被别人无缘无故的欺负会愤怒，怕工作做不好领导不满意会焦虑，一个人走夜路会恐惧，还有一些负面情绪啊，可能是人类特有的，比如骄傲、嫉妒、尴尬等等。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我们会拥有如此丰富和顽固的负面情绪呢？ 如果说啊，包括抑郁在内的负面情绪没有价值，他们怎么会如此普遍的存在于人类世界和地球生物圈内呢？他们为什么还没有被自然选择彻底淘汰掉呢？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啊，有一派专门研究人类的心理活动是如何在进化中形成的科学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进化心理学家，提出了几个有说服力的模型来解释情绪，特别啊是负面情绪的价值。在这儿呢，我们主要讨论其中的四个模型。第一个模型强调的是情绪的速度优势，相比理性思考之后再行动，情绪引发行动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在性命攸关的紧急时刻，这也许啊就能救我们的命。举个例子吧，当一个可能充满威胁的东西，比如说一条蛇进入我们的视野的时候呢，会引发两种相互独立的反应。第一种呢，是视觉信号直接激活人脑的杏仁核，让我们下意识的产生恐惧反应，转身就跑。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都还不知道恐惧是从哪儿来的。而第二种反应则是视觉信号先进入大脑视觉皮层进行处理，识别出这真的是一条蛇，然后啊再激活杏仁核帮助我们逃跑。如果考虑准确度的话呢，当然是第二种反应有优势，大脑皮层可以充分的处理视觉信息，防止我们把一条细长的褐色长绳当成是蛇，闹一个十年怕井绳的笑话。但是准确的代价是太慢，直接激活杏仁核引起恐惧反应只需要几十毫秒的时间，而先认真分析再做出反应需要的时间呢就长得多，至少需要几百毫秒。在危机四伏的自然环境里，生物根本没有等待大脑准确判断的时间，看见可疑的物体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转身逃跑可能啊是最安全的选择。第二个模型强调的则是情绪的协调作用。这一派的进化心理学家强调啊，在进化历史上，人类的祖先总是要面对自然环境里非常复杂甚至可能是互相冲突的信息，如果人脑只能机械的对不同的信息做出不同的反应，很有可能会无所适从。打个比方吧，一个人呢在追捕羚羊的时候啊，耳边突然响起狮子的吼叫，羚羊的视觉信息进入大脑命令他继续追踪食物，但是狮子吼叫的听觉信息进入大脑会命令他赶紧逃跑，那到底该怎么办呢？还有啊，一个人饥肠辘辘的时候，身边出现了一个完美的交配对象，那身体能量的信息命令他赶紧找食物填饱肚子，但是交配对象存在的信息呢命令他忘记饥饿赶紧求偶，他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呢，情绪啊就起到了一个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作用，他就像一个大脑司令官，下的命令正不正确我们暂且放一边，至少啊能保证大脑在接受到自相矛盾的信息的时候呢不会死机，而是选定一个方向先行动起来。你想啊，不管是饿着肚子求偶还是填饱肚子再说，都比双手想要凑上去拥抱但是双脚选择走开觅食要好得多吧。第三个模型呢，强调的是负面情绪的警示作用。相比纯粹的理性，情绪这套工具啊有两大特点。一方面呢，情绪的工作方式啊要粗糙得多。简单类比一下啊，被蛇咬了一次之后看到蛇就害怕，这个呢是一个典型的理性学习过程。而情绪导致的反应呢就要模糊得多，粗糙得多。可能啊以后不光是看到蛇，看到所有细长形状的东西啊都想逃跑。而另一方面呢，负面情绪这套工具一旦被调用，往往啊可以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是同样的类比，见到蛇以后转头就跑，跑到安全地方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个呢就是一种纯粹理性的决策过程。而情绪反应呢，可能啊看到蛇以后不光逃跑了，好一阵子时间里啊都觉得心惊肉跳，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受刺激，这种状态啊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情绪。而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呢，这种看起来很粗糙很持久的负面情绪反应实际啊对生物的生存非常重要，因为呢它能让生物在危险的环境里保持持续的警觉。再打个比方啊，人类的祖先在夜晚的非洲草原捕猎的时候呢，听到第一声狮子吼就会充分调动起全身的警觉，肌肉紧张随时准备逃跑，心跳加快保证全身的氧气和能量供应，肾上腺皮质激素大量分泌为可能的受伤做好准备。为什么呢？因为这声狮吼啊可能预示着周围有好多头狮子在活动，有了这种警觉之后他们的生存概率就会大得多，而要是每一次都等到狮子到了眼前再开始反应啊可能就来不及了。第四个模型强调的是负面情绪的自我保护功能。 像是抑郁、沮丧、恐惧这样的负面情绪，一般来说啊，都会引起带有放弃色彩的行为，比如认输和逃跑。那这些行为乍看起来好像都不是什么好事。你想啊，在求偶、抢食物、抢地盘的时候，随随便便就认输逃跑，那自己的生存和繁衍机会不就大大降低了吗？而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呢，恰恰相反，这些负面情绪可能起到了保护生物、增加它们生存和繁殖机会的作用。比如说啊，在猴群当中，一般来说只有领头的那只雄性才有交配机会，所以每年交配季节，公猴子们都会为了这个首领的位置展开激烈的争斗。但是呢，如果一只猴子确实身材弱小打不过，那么对他来说，选择尽快认输苟且偷生，还是选择死缠烂打壮烈牺牲，哪个方案更合理，自然不言而喻。那在这个时候呢，抑郁和沮丧这样的负面情绪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们能够压制这只猴子争强好胜的本能欲望，让他呢好歹能够平安活下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好了，说到这儿，我想啊，你应该能够理解像抑郁这样的负面情绪到底有什么进化上的价值了。虽然呢，我们直觉上觉得他们不好，需要被克服，最好呢能永远消失，但是呢，其实在漫长的生物进化历史上，他们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守护者角色。负面情绪让我们能够协调大脑的不同区域，快速应对危险，也能避免我们陷入毫无意义的争斗和冒险当中，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而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就是，我们每一个现代人的大脑里都被事先安装上了包括抑郁情绪在内的好多个负面情绪功能模块，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调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此重要的负面情绪工具为什么会在人类世界里异化成了严重疾病呢？我是王黎明，我们下一讲见。
此音频为素描社群群友共享，请在预览后及时删除。分享微信 177-715-7549。